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2日宣布，将自8月1日起对从欧盟进口的商品征收30%关税，并称欧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美国出现对欧巨额贸易逆差。欧盟政商学界人士对此强烈不满，认为特朗普再次极限施压，将进一步损害大西洋两岸利益，欧盟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关税推高通胀，制造不确定性，阻碍经济增长。他说，欧盟将继续保持坚定团结，随时准备保护自身利益，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强有力的贸易伙伴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并呼吁欧盟坚定捍卫欧洲利益。他表示，法国对威胁言论表示强烈反对，并强调，如果欧美双方未能在8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欧盟将动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加紧准备切实的反制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经济开放与贸易往来带来繁荣，不合理的关税则摧毁这一切。西班牙将继续支持欧盟委员会与美国谈判，力争在8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7月15日，江南、华南降雨继续减少减弱，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依然频繁。同时，我国中东部高温范围继续扩大，强度增强，下周初炎热程度将达鼎盛，部分地区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预计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当地时间7月11日，德国国防部负责协调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官员克里斯蒂安·弗罗伊丁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首批由德国出资购买的远程导弹将于7月底交付乌克兰。他没有具体说明交付导弹的型号和射程，但表示这批导弹的数量将达到数百枚。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2025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队员陈毅4-3战胜队友蒯曼，成功晋级女单决赛，将与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决出最终的冠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当然是三棵树，7项无添加，8小时净位住新家，
换新服务一站式，装修就选三棵树，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第7届全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带来哪些最新行业成果？
阳山水蜜桃真假难辨，从五常大米、西湖龙井到阿克苏苹果，冒充屡见不鲜，农产品品牌保护面临哪些难点？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第七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辽宁沈阳开幕。作为国内粮食行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国家级交易盛会，都有哪些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我现在在第七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的展会现场。有人说粮食交易大会是可以空着肚子来，吃得饱饱的走的交易大会，因为在这个大会上最不缺的就是主食。今年美食品建区更是达到了3000平米之多，又有什么样的新口粮出现呢？我们一起去展台看一看。
全谷是不是？
对，
我们这个馒头它是分25%、71%，那这种是属于多少的全谷？
国内的标准呢，全谷物含量在食品当中达到25%以上，就可以叫做全谷物食品了。那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达到了50%以上，所以符合咱们国家行业标准里面50%+全谷物食品的这个分类要求。
同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王成祥介绍，公司目前正在参与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谷物营养健康食品创制。目前公司的全谷物馒头、米饭、粥品等食品已经批量化生产，而全谷物食品的口感也越来越好了。
主要是酶解技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麸皮，我们通过酶解口感会更好。再一个是超高压粉碎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融入，现在呢已经逐渐被大家认可了，和普通的馒头呢基本上是口感是一致的。
在粮食交易大会的现场能吃到新鲜的好吃的精加工的主食其实并不特别，我在现场还发现了最新的燕麦奶，这就是全谷物的燕麦奶。
那我们全谷燕麦奶，首先里边我们用的这些谷物呢，它是没有经过脱渣技术的，它的里面会更好的保留这个谷物本身的这个营养价值的，而且它的含量呢会更高，因为我们这个全谷燕麦食品它没有有50%+的这个含量，它将全谷本身的营养以及含量都做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升。
嘉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研究院院长邢志强介绍，团队从2021年就在寻找可以国产化的燕麦奶原材料，目前这款全谷物燕麦奶已经实现了国产原料全替代。
我们和国家粮科院在一起呢，要寻求做国产化的燕麦。我们当时是从69种燕麦这个品种里面去做一个筛选，选择了大概是中国有7个燕麦主产区的52个品种，目前我们已经在布局这些产地的品质。
今年2月，这款全谷物燕麦奶还拿到了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牵头评价的成果鉴定报告，鉴定级别为国际领先水平。
一个是我们的总膳食纤维是我们常规的产品的1倍，提升了100%。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以及我们最终这种全谷物形态的燕麦奶，它的矿物质的总量有极大的一个提升。
为什么要吃全谷物食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介绍，全谷物其实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理念，而不是一个谷物种类概念。
我们的种子大概它有3个部分，一个是外面的种皮，它是保护这个种子的，还有一个胚，是可以长成一种苗，还有中间是这个胚乳。那我们现在白米吃了什么呢？只吃了中间的1/3，就胚乳。我们的种皮和胚目前都被加工丢掉了，3个丢掉，任何一个都不能叫全谷物。
全谷物食品具有富含维生素 B1、B2、叶酸、烟酸等 B 族维生素及钙、铁、锌等矿物元素等微量营养成分，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慢性病患病风险等优势。当前，我国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的比例还不足1%。今年年初，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发布，核心目标就是力争用10多年的时间，大力提升我国居民的全谷物消费占比。谭斌介绍，众多科技手段正在尝试让全谷物食品更营养、更美味。
比如说双螺杆挤压技术，这尽管是一个很传统的技术，它是解决了我们全国难吃的新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动态的高压的 微射流技术，它就让我们的全谷的液态奶的口感变得细腻可好吃。还有呢，生物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对我们膳食纤维的这个处理，可以让它的种皮它的纤维得到一些降解，那么它的口感就变得更好吃。
为满足科技成果交流的需求，本届粮食交易大会扩大了独立参展企业展区规模，现场展示工程技术类特色产品和场景应用，集中呈现绿色储粮、智能粮机装备、粮油品质营养、无人自动碱化验系统等方面的新成果、新突破，多角度呈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方面的最新实践。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在展会的现场，一款粮食储备智能机器人也首次亮相。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款机器人可以进行粮仓的平仓工作，有了它可以让平仓作业告别人工时代。在展会现场，白色的平仓机器人正在粮堆上有序作业，它们自主避障，精准定位，将高低不平的粮堆维护得平平整整，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过去需要3到5天才能完成的平仓作业。中科新和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平仓机器人项目总负责人肖肖介绍，
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一个激光雷达加摄像头，不光可以感知每个粮面粮堆的高度啊，也可以感受到整个粮面的细微的变化，比如说下沉啊或者是入粮的时候的一些凹陷。第二个是我们这次重点推出的螺旋轮形态的这种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就可以在离散体的粮面上进行自由的行走。
过去平仓全靠人工，不仅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也很恶劣，更重要的是人工平仓效率低，耗时长，尤其在高温收粮的情况下，粮仓需要迅速平仓，迅速降温，最大限度保证粮食颗粒的完整度。肖肖介绍，
因为过去传统大概是3到5个人要干6-7天呢，我们1个小时五台机器人就可以把过去传统上要去做的这种平仓的事情做完。
传统的粮仓平仓作业一直是粮食仓储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高粉尘作业使得传统平仓作业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粮食仓储发展需要。在这一背景下，机器人自动平仓系统通过智能调度、三维建模协同作业，实现了粮仓平仓作业的完全自动化。目前机器人自动平仓系统已在全国多个粮库开展示范应用，平仓作业效率提升10倍，人工成本节省90%，作业安全性得到了根本保障。纵观全行业，一个全面智能化的粮食仓储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智能粮情监测、自动通风系统、害虫防控机器人等新技术正在粮库中加速应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科技支撑。
之声，新闻进行时。
眼下正是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上市季，无论是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中，标称阳山水蜜桃的产品大量涌现，但真假混卖的这样的一种乱象，让消费者是难辨真伪。
嗯，是的，近年来呢，我国各地农产品品牌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度高、溢价能力强的品牌频遭侵权、碰瓷儿、产地内搭便车、蹭名牌等乱象丛生，这不仅令消费者困惑不已，更严重扰乱了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秩序，损害了品牌声誉。
是这样的，像五常大米、西湖龙井、阿克苏苹果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方特色农产品，就经常因这类产品产地的地理标志不统一而让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那么农产品蹭名牌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品牌保护又该怎样更好的规范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在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一处基地里，饱满粉嫩的白凤水蜜桃挂满枝头。阳山水蜜桃种植户告诉记者，今年受台风影响，部分桃树出现被折枝或落果的现象。为了减少损失，种植户予以在桃树上搭建 Y 字形的棚架，不仅提高了桃树的抗风能力，还让水蜜桃能够更好地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成熟期大大提前。
在传统模式下，我们的小苗到能长成成熟挂果的桃树需要大概 概3到4年时间。像新模式的外经种植模式下，它管理的好的话，2年多就可以挂果了。
此外，针对梅雨季节的连日阴雨，一些家庭农场种植户园内还采用了最先进的暗渗管排水系统，有效解决了雨水积涝问题。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镇水蜜桃桃农协会秘书长高寒介绍，今年阳山水蜜桃主力品种白凤比往年提前上市了1周左右。
今年的雨水相对可控，对我们白凤的生长呢，也是起到一个良好的水分补充作用。预计今年的白凤品质呢，肯定是优于2024年的。同时，经过我们的观察，本年度呢，水蜜桃的上市各个品种都比去年提前了1个礼拜左右。
据介绍，目前白凤进入扫尾阶段，中湖景等晚熟品种开始少量上市。目前线下商超、线上平台等打着阳山水蜜桃品牌的产品不在少数，然而一些消费者食用后发现，实际口感与品相与宣传的出入很大。农产品蹭品牌现象不在少数，10个卖大米的9个都是五常大米，到底哪些才是真的？如何判断阳山水蜜桃是不是真香装假桃？种在西湖地区的龙井茶都能叫西湖龙井吗？这些疑问始终困扰着消费者。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95起农业品牌司法诉讼案例。2021年至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公布384个农业品牌行政执法案例。农产品蹭品牌为什么难以禁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违法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等因素导致假冒农产品品牌的现象屡禁不止。
主要的原因呢是无良商家对暴利的追求，他们以低成本产区的产品呢假冒真品牌售卖的时候可以获得暴利。这类商家呢人数众多，导致市场销售的产品数量呢远超过当地的产量，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受损。监管部门呢面对众多蹭名牌商家，力量不足，手段有限，处罚追究的力度不够。消费者呢他们被欺骗之后呢，追责的成本比较大，追责的过程比较复杂，认为不适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马旭霞副教授指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存在权利保护分叉的问题，以至于普通农户对申请地理标志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标志转卖的情况。
农业产品呢，它的这个保护和一般货物保护的方式不太一样。一般的货物它有商标，商标它和产品还有跟它的商标权人是紧密关联的。但是农业产品，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基因改良呀，或者说呢有这个种植嫁接的这样一个技术，那么基本上呢它是没有办法完整的是从商标当中反映出来的。地理标志它保护的是地源，就是我们讲的来源，而这跟商标一样，保护的是商标权人。地标呢它的权利人呢并不是商户自己，地标它是属于行业协会或者是集体组织，我加入这个行业协会集体组织之后，这个组织它颁给我这个标识，然后我才受保护。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权利保护的分差，这个时候商户他就觉得我要这个我还得掏钱，然后我掏了钱之后这个标还不是我的，我干脆就把这个标转卖了。
到底什么样的标志才是正宗的，也是困扰消费者的难题。马旭霞指出，当前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有3套管理系统，使得市场监管和司法实践上也很难统一。他呼吁建立一套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
我们国家呢，地理标志呢，它是3套体系，一套呢是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办法，第二个呢是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第三个是商标法。我们现在呢想办法怎么样能够从3个这个体系当中呢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统一的渠道。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进行一套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的这样一个，有了商标保护的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配上溯源码，就可以呢把地源性的保护呢更加的固定。
事实上，现在一些著名农产品品牌通过专用溯源标识来区别真伪，但依然会出现真盒套假货、假产品带着真标识等乱象。在电商下单农产品日益活跃的今天，此类现象更为频繁。对此，刘和光认为，
品牌呢应加强对商家资质的审核，推进资格认证和质性评估，要求商家提供产品的地理标志认证，并通过技术手段对虚假宣传和图片盗用的行为进行识别和拦截。正规的生产者和商家要组织起来监管市场秩序， 善于发现和举报侧面牌行为。
打造一个被市场认可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凝结了当地各方多年的辛勤耕耘和智慧积累，也是乡村振兴、富农强农的重要手段，不该成为他人借光的资本。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名有实，才是对土地最深的敬意。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盛夏七月，三亚迎来了热带水果的丰收季。作为近年来备受青睐的水果品种，三亚本土培育的奶白榴莲蜜近日陆续成熟上市，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我们来听海南台记者李杰、三亚台记者黄华、何大明的报道。
走进三亚育才生态区马脚村榴莲蜜种植示范基地，馥郁的果香扑面而来，1300多株果树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三亚育才生态区马脚村党委副书记、基地负责人曾祖谢：
采果都是走树上走的比较多，基本上客户在3到4天内就能够可以直接吃的那种状态就采了。现在目前是比较受欢迎，都是以电商的这种方式走那种高端的订单的模式，已经采了20000多斤果了。
这款名为奶白的榴莲蜜品种兼具菠萝蜜的外形与榴莲的风格，糖度超过30度，入口绵密香甜。目前每棵树产量约400斤，市场售价稳定在每斤15到18元。曾祖谢：
这个品种刚开始是从2008年开始引种过来种，然后经过我们自己选育，现在自己培养出的这个新的品种出来了。最近4年开始采摘，原来的是我们是在小范围的去销售。奶白这个品种最大一个优势就是它就是比较耐运输，它的货架期比较长，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放到3到5天都没问题，它不容易坏。
榴莲蜜原产于马来西亚，主要在东南亚地区栽种。而三亚得天独厚的北纬18度气候条件，不仅完全满足其生长需求，更实现了1年2熟的种植突破。据了解，该基地今年6月到9月份预计能采摘超20万斤果，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育才生态区已有几十户农户加入种植行列，采摘季还能创造大量临时就业岗位。马脚村村民李海涛：
来到这个基地里面，我就是负责蔬果、采果，平时就除草之类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效益非常好，所以我打算来这里工作，顺便学习那个技术，然后跟着也种植。我们那边能种个1000株左右。
未来三亚榴莲蜜产业将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开拓海外销售渠道，通过品牌化运营和国际化标准建设，着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热带水果金名片。
眼下在有着梨都之称的安徽砀山县，15万亩早熟梨品种陆续采摘上市。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黄河故道带来的肥沃土壤，孕育出的早熟梨果实硕大，肉质细嫩，汁水丰富，口感清甜，深受市场青睐，呈现出产销2旺的丰收图景。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宿州台记者王博的报道。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官庄坝镇前岳村早熟梨种植基地，一棵棵梨树上挂满了包裹着黄色套袋的梨子，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早熟梨种植户徐建明：
我种植早熟梨有10来亩地，在咱们菏泽市统一管理下，今年的早熟梨长势好，挂果多，亩产在4000多斤，销路也不错。
为了保证早熟梨的品质，该地区合作社从种植环节就下足了功夫，采取提干、落头、控灌等果园管理技术，并改善果园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土壤肥力。砀山县某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增超：
对梨树进行树体改造、优化品种，采用花果量化、水肥一体化、绿肥防控等技术精细化管理，这样呢，果子的上品率明显提高，果个大而均匀，质量非常好。
果个均匀，质量好，口感好，使得该地区的早熟梨在田间地头采摘即可销售。收购商也忙着对早熟梨进行筛选，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早熟梨装车销往全国各地。不仅如此，在梨园附近的分拣中心，现代化的智能分拣设备也在高速运转，根据早熟梨的重量对其进行精准分拣，确保每箱早熟梨的品质统一。砀山县某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增超：
现在通过这套分拣设备， 您要是能处理三年多引栗子，工程效率大幅度提高。
目前砀山县枣树梨种植面积有150,000亩，产量达350,000吨以上，产值在16亿元左右。近年来，当地不断优化调整农业结构，大力推广绿色梨果标准化生产栽培技术，采取无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对产供销全链条进行整合，有效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近日，新疆哈密市首个智能哈密瓜分选中心正式投产，使哈密瓜分选工作的效率提升3倍。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哈密台记者克伊木·卡德尔的报道。
新疆哈密市智能哈密瓜分选中心的分选设备通过大数据系统分析，可快速完成糖分、大小等指标检测，随即按等级精准分流。工人按标准装箱后，成品由传送带送向打包区。哈密市智能哈密瓜分选中心负责人蓝国强表示，现在设备每小时能分拣5吨哈密瓜。
过去当地哈密瓜分拣主要靠人工，效率低且标准不统一，现在中心配备了自动化分拣设备，能通过重量、甜度、外观等多维度进行分选，不仅能提升分拣效率3倍以上，还能实现优果优价，让哈密瓜更有竞争力。
这个智能分选中心投产后，预计年处理哈密瓜可达5000吨以上，不仅能高效消化周边种植产能，还能通过优果优价带动农户增收。哈密市一周区花园乡宣传干事克梅尔·玉素甫：
它能解决农户最头疼的卖瓜难、定价乱的问题。长远来看，这能带动更多农户提升种植技术，形成完整产业链。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梦想号核心的指标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最大转身可以达到1万亿。
中国第5座南极科考站秦岭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开战。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
我国新能源汽车首个年度1000万辆达成。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的堵点，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再低首付比例，
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唯其艰巨所以伟大，唯其艰巨更显荣光。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我去报告房管科，你呀等着。
嘿呦呦，你以为厂里待见你啊？你是刺头。
这事儿你们没道理，我和宋莹一起去房管科。
嘿，黄组长，你别帮他，你和庄老师都是老实人。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一条小巷里三个家庭生活变迁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以色列民众支持在加沙地带实现全面停火。这说明大多数以色列人在这一问题上与总理内塔尼亚胡分道扬镳。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发布的民调结果报道，74%的民众支持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结束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换取哈马斯一次性释放全部被扣押人员。而这74%的支持者中，有60%曾在选举中投票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民调显示，仅有8%的以色列民众支持内塔尼亚胡推进的分阶段停火协议，即要求哈马斯释放一半被扣押人员，作为进行永久停火、释放剩余被扣押人员谈判的先决条件。12号晚，以色列全国各地再度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实现加沙地带停火，让被扣押人员回家。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理府门前，示威者举着要求停火的标语和被扣押人员照片，怒喊停止战争，带他们回家等口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今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明天高温持续，需注意防暑。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北京或再现雷雨，最高气温将降至31度。气象部门提醒，北京目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今明两天高温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2日获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根据他发布的一项新指令，美国国防部正在简化繁琐手续，加快无人机生产。赫格塞斯还表示，他希望美国各军种的军人都能够接受无人机操作培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请听武汉抗战唱响爱国救亡的战歌。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系列报道抗日英雄谱今天播出，于化虎、 地雷炸日寇，威名传四方。
将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抗疫进行曲的歌声雄壮地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青山绿林的号角穿透时空回响，
担子拿大月预先买了铁路的快车，什么时候火车快到的时候，什么时候一抢响微信号。
延安窑洞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河壮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奋进力量。今天请听武汉抗战，唱响爱国救亡的战歌。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徐伟。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收藏着一张看似平常的棕褐色榆木八仙桌，它高84厘米，桌面方正，桌沿下方和四只桌脚底部刻有祥云图案。正是在这张八仙桌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了歌曲《游击军》，铿锵有力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激励千万人奔向战场，展现出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决心。
1937年10月，冼星海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穿越重重炮火，来到武汉，下榻大智旅馆。这里聚集了一批文化界爱国志士。冼星海与旅馆老板之子、武汉大学学生曾昭正，以及曾昭正的同窗潘琦惺惺相惜。据曾昭正之子曾宪德讲述，父亲和潘琦见到冼星海后激动不已。
潘琦啊，他当时在武大组织那个游击培训班，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这个时候请冼星海上山去给大家见面，大家是很激动，因为我很会唱他的歌嘛。当天晚上呢，潘琦呢很激动，就写下了《游击军歌》这个歌词，用的笔名叫仙科。
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敌人的机械兵。潘琦一挥而就的歌词只带一位谱曲人，这重任自然交给了音乐才子冼星海。十几天以后，潘琦来到大智旅馆询问谱曲进展。
潘琦啊，找到我们家来，遇见了冼星海，他就问他，我给你写这个歌词，你还没有谱曲啊？冼星海说，我记着心上的，就从身上掏出来一个歌词，就在家里，就在这那个时候桌子上，当时都在堂屋里了，就坐着喝茶了。冼星海走了两圈里面，就这个香烟盒上一下把歌谱写下来，大家当时都很激动。
就是在那个八仙桌上写的吗？
哎，就是在那个桌上，
就在那个八仙桌上。
哎，那个桌上呢，实际上啊，不只是冼星海的那痕迹，田汉啦、高士奇啊、关蔚然啦，来的都是在那个桌子上。
在中学上，在高山里。
仅仅几分钟的思索，歌曲《游击军》就在这普通的八仙桌、简陋的香烟盒上诞生了。这首歌经过民众歌咏会的宣传，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鼓舞了成千上万浴血战斗的军民。幼时在父辈耳濡目染下的曾宪德，现在仍时不时搬出有些老旧泛黄的手风琴，唱一唱这首熟悉的《游击军》。这首歌只是彼时歌咏创作火热的缩影，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声势尤为突出，成为最密集、最滚烫的精神号角。特别是由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成立了专门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之后，歌咏更成为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进入了有组织的整体动员、整体行动新阶段。曾宪德说，歌咏活动不设门槛，谁都可以参加。
当时地下党领导的业余歌咏团，我父亲呢，当时因为嗓子好娇唱，他当时在武汉很有名的歌咏活动家冼星海呢，在家里第一次写作的这一天呢，我父亲呢就跟他约好，就是以后你随便自己来。当时两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形式，各个地方的那个歌咏活动，武汉的歌咏活动，冼星海他的要点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人让他再去教，再一个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结果我父亲呢就响应他呢，就帮忙联系了。这时候呢就建歌咏队呢，起名叫星海合唱队。铁星海说不合适，他于是就改名了海星歌咏队，就把个名字倒过来。
当时加入这个歌咏队的都是哪些人呢？
基本上热爱音乐就行了，什么都不要资格。当中有小学老师，有街头流浪的，还有那个做生意的，都有。要把群众歌咏运动组织起来，使它成为抗日战争的一道铁的支流。
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组织推动下，1938年1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游击军、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被反复唱响，歌声传遍大街小巷，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湖北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周静：
三星领导的一系列文化救亡、民众动员运动，通过戏曲、电影、演讲、抗日宣传周嘛，把民众燃起来、动起来。
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不仅仅体现在歌咏活动中，全面抗战进行五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国土沦陷，财政收入骤降，导致国民政府难以保障军队继续抗战。1938年7月，周恩来带领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了规模宏大的献金运动。
民众啊，就被动员起来，这江汉关好多设的献金台，老百姓踊跃参与，像是达官贵人，像是贩夫走卒，都踊跃捐款。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中国不会亡，为了保卫中国、保卫武汉，全武汉人都是沸腾起来，有钱的出现，有力的出力，那乞丐、擦皮鞋的都往里面捐钱，就他们这爱国这个热情啊，被空前的激发出来。那么这个活动就是国共高层都参与，包括当时八路军整个部队啊，把一天的菜钱节省出来来捐款。
一位捐献者佝偻着身子，衣衫褴褛，拄着拐杖，一天来了三次。第三次捐献后，他对台下的群众说：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日本兵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原定只进行三天的七七献金爱国运动，因为前来的群众太多，延长了两天，现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这场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现金活动，将武汉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向了最高峰。武汉民众的众志成城，成为了抗日将士们的重要支撑。
1938年进行的武汉会战彻底破灭了日本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在坚定嘹亮的歌声中，工厂工人夜以继日地生产军需物资，农民们将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知识分子则以笔为枪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以民族大业为重，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周恩来鼓励文化界人士深入敌后，深入战场，实现文化与抗战相结合，作家与人民相结合，那么创造了大量的反映抗战的文化作品，对于鼓舞人心、鼓舞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14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湖北武汉江岸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所在街道被命名为胜利街。与胜利街相交的有陈怀民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武汉人以名字铭刻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英烈。
我记得老人给我们说，以前胜利街只有一半人行道，只有日本人能够在上面行走，中国人是不能在上面行走的。
武汉江岸区吉林社区党委书记戴明霞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曾经的硝烟战火流传在长辈的讲述里，30多年的街道变化则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这条用牺牲铺就的胜利之路，保留着部分旧时建筑的外观，已成为武汉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我经常看到年轻人一待待一下午，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抗战这一段历史。
现在我们走在这条街道上，更能真切地体会到和平真好。
商铺鳞次栉比，市井鲜活热闹，孩童们洋溢着笑容，老人们悠闲地乘凉，这正是无数先烈们用生命写就的可爱的中国。
地雷战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民兵联防运用地雷战术歼灭进犯日军的故事。影片中主人公赵虎的原型之一就是有着爆破大王之称的余化虎。这位出生在山东海阳的全国民兵英雄，研究出了真假雷、夹子雷、连环雷等30多种地雷战术，让日军陷入地雷战的天罗地网。今天的抗日英雄谱，让我们一起聆听余化虎的故事。
不快把鬼子赶出中国，我死不瞑目。这是余化虎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家乡实施的一系列暴行后，怀着满腔愤恨说出的抗日誓言。1914年，余化虎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的一个小山村，也就是现在的海阳市文山后村。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余化虎的家乡也陷入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海阳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李小辉，
1940年2月7号，也就是除夕的当天，日军呢从青岛入侵海阳，沿途烧杀抢掠。在不到一阵的时间之内呢，就杀害海洋的无辜群众100多人。
面对侵略者的暴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洋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余化虎就是其中的一员。1941年，他加入了家乡的民兵组织。1942年，海洋县成立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民兵的训练战斗。余化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掌握了用地雷打击敌人的战术。余化虎
在这个山区下地雷变呀，
哦，
弄着我也下，
是另外一下，一脖子拉个下就行了。
1962年，电影《地雷战》上映，这部反映山东海洋民兵用自制土雷抗击日军的电影曾经轰动全国。余化虎就是影片主人公赵虎的原型之一。海洋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李晓辉，
由于日伪频繁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放鼠，使根据地呢很难得到相应的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对于海洋民兵来讲，铁雷虽然好，但是数量比较少，又缺乏制造铁制地雷的原材料。于是呢，余化虎就开始琢磨能不能用本地漫山遍野的石头来做造船厂。
余化虎的孙子余树良，
这是我的爷爷余化虎，这些物件都是我爷爷遗留下来的。当时啊，没有铁雷，我爷爷就发明石头雷。这个麻灯啊，一直陪伴着我的爷爷，晚上用它亮光照着爷爷的这个石头雷，白天就和日本鬼子作战。
靠着不气馁的钻研劲头以及过人的动手能力，余化虎带领民兵参照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日夜钻研，很快就制造出取材方便、杀伤较大的石雷。1943年5月，日伪军100多人偷袭文山后村，余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半雷，采取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战术，炸死炸伤17个敌人。几天后，他又在村子周围布下数百颗自制地雷，再次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从此，活雷化虎的威名传遍胶东，也让日军闻雷色变。海洋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李晓辉，
有时候根据地形使用铁雷，有时候呢就专门使用石雷，有的时候石雷铁雷并用，这样呢更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爆炸效果。地雷的埋设方法上采用了多种创新的方式，比如说钉子雷、三角雷、吐水雷等等，发挥了出其不意的作用。
余化虎，
地我拿下，石条子，弄着窝儿，笨瓦，笨根地瓦，一下一包，包上，拉开弦儿，地往一冲，就爆炸。
面对民兵们布设的地雷阵，日军屡战屡败，吃尽了苦头。到1944年春天，敌人已经不敢轻易迈出炮楼一步，整日龟缩在据点里。海洋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李晓辉，
既然敌人不出来，那咱们就主动送雷上门。先区委会指示余化虎率领爆炸雷，寻找机会潜入敌人的据点进行爆炸。
一天深夜，余化虎和侦察员带着4颗25斤重的地雷，趁敌人不备潜入日军据点。在日军熟睡后，余化虎将一组子母雷埋入了敌人的操场。余化虎的孙子余树良，
日军这个在操场上集合出操，不一会儿啊，就听到了轰轰轰地雷爆炸声。这一次进入日军据点啊，炸死了敌人16人。
1944年，余化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授予胶东民兵爆炸大王的称号。胶东军区委派他到燕维县组织开展地雷战，他先后教会1000多名民兵埋雷技术。在蓬莱城附近，他带领民兵一次就炸死炸伤日伪军28人。海洋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李晓辉，
抗日战争时期呢，海洋民兵在党的领导下，以地雷战为主，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部队和弹头作战，总共呢歼敌是1025人，充分展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也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充分体现。
1949年，余化虎留在文山后村担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修水利、建厂房，继续为家乡发展奋斗。1950年。余化虎作为民兵英雄代表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荣获全国民兵英雄称号。2004年，余化虎与世长辞。英雄虽已离去，但余化虎和海洋民兵们用智慧与生命书写的传奇，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激励后人奋勇前行。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近日，在江苏扬州的明月湖突发险情，一名女子落水被困湖中，另一下水救人的男子也因体力不支，随时有溺水的风险。在休假中的消防员汪玉柱恰巧路过，发现险情的他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成功将两名落水者安全护送到了岸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事发当天清晨，在家轮休的汪玉柱像平时一样早起晨跑锻炼。当他跑到扬州金华城北门附近的明月湖岸边时，发现前方聚集了不少市民，还喊着什么。出于职业敏感，汪玉柱上前查看，只见距岸边约100米的水中，有一名男子正吃力地背着一名女子，试图向岸边移动，但男子已摇摇欲坠，情况万分危急。汪玉柱说，
女子是在这个男子的背上面，后背强了，也就是后背把他托起这个状态。但是现场我就是了解，看到这个女子就是从男子的后背突然呢就是掉下来，一下子就是栽到水里面去，所以说感觉这个情况比较紧急。然后呢，这个男的从这个动作来看，应该也是体力消耗严重的一件事。
时间就是生命，面对紧急情况，汪玉柱没有丝毫犹豫，他迅速在附近找到救生圈，携带救生设备，第一时间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把这救生圈就下去之后就是往他们那边，但里面的那个水草比较高，水草估计能有将近1米高，它大概是在离岸边上大概有将近100米左右的距离吧。
凭借专业的救援技能和过硬的体能素质，汪玉柱快速接近两人，并利用救生圈实施救援。
然后就是从河里面把它渐渐的把它转移到了岸边，然后把他们救上来，交给那个医护人员的救。
最终在他的沉着施救下，成功将两名落水者安全护送至岸边。上岸后，汪玉柱将获救的两人妥善移交给到场处置的专业人员后，便悄然离开现场。
因为小时候就会游泳，然后再加上就是单位这边每次夏天多多少少会组织一些游泳训练啊之类的，比如说200米不必须在这个6分钟以内把它游下来啊，所以说自己也有那个底气去下去。
如今这两名落水者已经脱离了危险。事发的时候，落水的男子本来试图下水救援落水女子，但却因为水性不佳自己也被困湖中，遭遇危险。所幸两人得到了消防员的救援，才挽回性命。热心救人的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腼腆的汪玉柱有些不好意思，他表示这都是一名消防员应该做的，救人的时候心里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
刻在骨子里的一种那个责任感，即便是休假脱下这个制服换上这个便装，对吧，但是毕竟还是一名消防员。再者的话，换作说其他人的话，看到这样的情况同样也会伸出援手。我认为是一件那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目前为表彰汪玉柱的义举，扬州市涵江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到生态科技新城消防救援大队送奖上门，其行动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夏季是溺水警情高发的季节，在这里消防救援部门也提醒大家，如发现有人落水，要大声呼救并拨打报警电话，优先利用身边的救生杆、救生圈、绳索等工具施救，水性不好的人切勿盲目下水救人，以免遭遇更大的危险。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究竟是谁？
说，
把密报藏在哪里？
这话也太伤人了，我怎么能是他的走狗？
你快走曹睿所，我与他来战。
上面淬毒了，是不是？
生死有命，
不行，
富贵在天。
古风题材，讲述锦衣卫与女捕快因查案结缘，携手破局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7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0: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2日说，伊朗愿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但不会接受任何不承认其铀浓缩权利的协议。他还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并未停止。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多国外交人士举行的会议上说，伊朗一直表示愿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未来也将做好谈判的准备。阿拉格奇还说，根据伊朗议会法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有活动和合作都将通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请求将根据伊朗的利益被逐一审查评估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内蒙古西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大部、天津、山东大部、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大部等地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天津大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厅、世卫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7个联合国机构7月12日发布联合声明称，加沙地带的燃料短缺已达到临界水平。声明称，燃料是加沙地带生存的支柱，当地的医院、电力、供水系统、卫生网络等人道主义设施都需要燃料，一旦燃料耗尽，将给饥饿的当地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新负担。声明强调，当前必须允许足够数量的燃料进入加沙地带，并始终如一地维持援助行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5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开打，中国选手王楚钦与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打满7局，大比分4-3取胜，成功晋级决赛。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决赛，王楚钦将对阵另一场半决赛中林诗栋对阵张本智和的胜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考古发掘工作如何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超市里的微光书院，带您探寻一家乡村超市里的图书馆。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的西夏陵近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了大量文物。
目前除被相关展藏机构保存的7100件各类文物外，遗址现场还有大量建筑构件残件，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方方面面。中国之声西夏陵申遗成功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二篇，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采制总台记者丁飞、陶鹏飞。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六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六号陵和三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个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浑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三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螭纹里面是很少见的。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脊式嘉陵频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频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式嘉陵频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频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频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 也有纸质的，也有目前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向记者透露了今年的考古计划。
考古计划是我们今年一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再一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这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也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目前九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申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它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时光里》，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超市里的微光书院》，采制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佳。
你要啥呢？
水。
要茶是吧？
嗯，
要几瓶？
好的。
河南安阳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村委会的旁边就是李翠丽开的超市。早上6点刚过，她就开始忙活了。有村民来买饮料，还有孩子来借书。
来，我想看书。
中南，你去看去吧，中南。
嗯，
走，挑了吧。
13岁的刘晨一穿过超市。帘子后面50多平米的空间被分隔成两个房间，4排2米高的书架依墙而立，上面摆满了各种图书。这就是李翠丽17年前开的微光书院。
从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跟他名字相好了，他太小了，太微弱了，就叫微光书院。我就说那个院字，甚至我就不敢用学院啊、院校啊那个院，就是抄着字儿这个那个字，我觉得它寓意更美好。
老姑，我把这本书借走了。
啊。中，我写你书是不是？
嗯，
中，那都看去吧你。
为什么要在超市开书院？李翠丽说，这得提起17年前带孩子去看的一场演出。
那个时候，每一声哭声，每一阵笑声，都吃不了心。
那一年，李石村来了个歌舞团，李翠丽带着孩子早早去占座，结果没有等来她期待的文艺盛宴，只看了两个节目，李翠丽就抱着孩子挤出人群。低俗不堪的表演让他又气又难过，一路走一路哭。
我还得也哭，我就有种负罪感，我不知道这种负罪感从哪来的，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难受，不能是这样，咋能是这样的。 回来以后就心里觉得我总要去干点啥。
辗转难眠的夜里，李翠丽想起从书里看过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问学生，为旷野除草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有人说用手拔，用刀割，还有人说用火烧最彻底。第二年秋天，在那片曾经满是荒草的旷野上，长出了一片金黄的庄稼，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答案。
呀，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太大了。就是我一片旷野出手最好的方式是种上庄稼，我能给这一片旷野咋去种庄稼了，就是在教大家阅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力所能及了。俺爹都是种个籽儿，他就能长出个面，就有希望。
李翠丽儿时的记忆里，在广播站工作的父亲带回家最多的就是报纸，每次父亲回家，姐妹三个都会一路小跑，争着去翻父亲自行车前梁的布搭子，那里面装的除了报纸，有时候还会是一本书，那是足以让三个人雀跃半天的礼物。
后来稍微有点能力的时候，俺爹都开始订书，订故事会、妇女生活。后来俺爹开始订飞碟探索，俺姊妹三个都是在这种熏陶中吧，就是养成阅读习惯的。
我哪算呢？我订的报纸刊物，反正得俩月的工资。
听说李翠丽想开书院。父母和姐姐们没有一个人说他异想天开，大家各想各的办法去找书。
小孩借了500块钱就卖衣服了，当地往新华书店呢，反正500块钱，呵呵，通通卖成书了，通卖成书逮回来了。
俺俩姐姐，他俩都给郑州，他能募集到书，然后回来了，街上坐一片人啊，谁家闺女从外头回来了，大家都看呢，是吧？当时俺一个老手后备箱一开。困难又困难，你那闺女都点那一箱那箱的，恁闺女点那一困难一困难烂书。当时俺姐夫就说：“呀，怪不好意思。”我说：“忙啥不好意思的？其实这都是最好的东西了。”
超市一进门，正对着的货架最醒目，那里总放着卖的最好的商品。2008年，李翠丽腾空货架，摆上了她一本本挑选出来的书。没成想书上的灰擦了一遍又一遍，也没借出去一本。
大家都是觉得不读书也活了呵呵了，这为啥要去读书啊？这个是也想到了，也没有想到，就是想到可能会没人读，但是没想到就完全没有人对这个有兴趣。
怎么才能让孩子来店里看书呢？
看书你这个糖就不要钱，你借书就是发糖吃。你能给我写出来这个书里边有个啥，这书里有个人叫啥呀，这书里边学啥了，你但凡能说他一两句，还能讲你其他东西。还能讲啥呀，就是你想要啥你可以选一个，选个橡皮啊，选个小德啦，你可以选。然后那小孩都开始看这些书，又一本接一本的去看。
哎呀，吃饭呢，吃饭呢，看吧，看书看的废寝忘食啊。
在村民彭素静发给李翠丽的一段视频中，一家五口围坐在一起吃饭，儿子李阔嘴里嚼着饭，眼睛始终没离开手里的书。让李翠丽没想到的是，一个孩子带动了一群孩子，一群孩子又带动了一个个家庭。看孩子常来超市看书，大人们也跟着走进了微光书院。
有一个人是河北的，他没简单没菜刀，我说你想看你能借着，然后借着个《红楼梦》，后来听一年多，早起汗毛开门了，腾腾腾腾腾腾叫门的，一开门，说实话我都不认你那个人了。他说：“哎，我借着个《红楼梦》，我出去打工了，我带着了，一直没拿回来呀。”我说：“没事，你不换都不换他吧？”呀，我要不换，我哪从那门儿过，我咋过呀？人家就把这个书换回来了。
看书的人多了起来，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仅靠李翠丽一家凑的书远远不够。买新书太贵怎么办？李翠丽骑着三轮车一趟趟往县城跑，去废品站、旧书摊，在商场超市门前募集，到各单位求赠书，她急切地试了各种法子。
我去那单位找书，人家就觉得你一个乡村妇女你干啥了，你叫大家读书了？那人都盯着我的面就笑着说：“那个神经病，你来又来了啊。”那人会听不见了，你反难受不难受？那肯定心里不得劲，是不是？但是这不是都过来了，啥都干。
那几年，李翠丽在三轮车挂上微光书院的简介，穿行于县城的大街小巷。有人质疑她作秀，有人笑她精神有问题，也有人说好了赠书，转眼又反悔。 李翠丽背地里不知道抹了多少眼泪，如今回首往事，她说最忘不了还是那些温暖的陌生人带来的感动。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上海老人叫王守直，把他毕生收藏了1000多册手机捐到卫光书院，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去处。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遇到很多愿意帮助我的人，愿意帮助卫光书院，所以才走到现在。他虽然只是一缕微光，但是他后边有很多人发出了光，给人回去，才有了现在的微光。
微光书院的光照到了更远的地方。201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机构、公益组织、爱心人士跟李翠丽联系，书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李石村，书荒问题解决了。李翠丽在诗中写下她的欢喜：我一直都在春天等你，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充满希望。微光书院的图书如今常年保持在5000册左右，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书院前后经过4次改造，开阔而明亮。李翠丽闲不住，又开始琢磨这一点微光怎么才能更亮呢。
当时就是真多书来到咱这儿，就觉得这个资源也给咱呢，不能浪费到咱手了，就想着把这些书分散出去，就是家庭阅读点，还有这种微型图书馆，还做合作店，最多的时候就做到40-50个了。
40-50个合作店？
对，这里边有超市，有旅馆，有诊所，就是给他书架，给他书，他就负责日常管理，大概配置就是200-300本书，隔一段时间咱就给他换。
记住，我再重复一遍，从刚才的胃到了哪儿啊？
小肠。
然后是到了哪儿啊？
小肠。
周末的微光书院总会很热闹，志愿者在这里给孩子们讲绘本，孩子们聚在这里写作业、做演讲，有时候还会给妈妈们开设和时代一起成长课堂。如今，孩子们常常追着李翠丽问：“老姑，这个星期到底啥活动？”
就像那小孩一开始，他妈叫他来参加活动，孩进门都哭：“你哭啥了？”俺妈非让我来参加活动。我说：“你不想参加，你走吧。”到现在运繁运好，他点儿俩不着哈。这会儿，老姑，这个星期咋不做活动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事儿，你想不做都不做呀。
给孩子办的活动花样越来越多，李翠丽又开始寻思，要是把老人和孩子聚到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现在教了米那个啥，这叫学了曲儿，是不是？嗯，大家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学会了，咱一块儿学一遍好不好？
好。
啊，叫奶奶开个头啊。
小辫子。
不用太拘泥于形式，他不一定是我一定要有一个主题。有小孩过来了，叫老人来给他互动啊，老人就是哎，我给恁托个谜吧，就是说谜语，然后呢，小孩猜半天呢，耶，那这个谜底是啥呀？老人一撇脑门，我也忘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吧？
那书上那诗词啊，我都忘不了。阴阳先生好吹空。知难知悲知喜东。
在李翠丽录制的这段视频里，头发花白的老人兴致勃勃地背起了上学时学的诗词。
咕噜噜，赶快磨豆煮豆腐。
李石村常住人口不到700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近一半。李翠丽心思细腻，看到老人坐在家门口发呆，她看着心疼，想了又想，最后想到了老人口述史。打开手机，请老人敞开回忆，细细记录他们在岁月长河里的点点滴滴。
就去做这个老人口述史的时候，对我来说，我真弄不成。我们那录半天，那冒音儿啊，我都不知道。后来我说也不干了，听听来干吧。我先选了4个老人，中间有2个老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去世了。他不等你，你知道吧？后来我就觉得不能再等了。弄个啥样算啥样，反正是开始了。
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老人在镜头前不紧不慢地讲，李翠丽听着听着就开始掉眼泪。漫长岁月里的苦，乡村女性遭遇的难，李翠丽感慨，她在老人们的经历中看到了生命的坚韧。
我一直拒绝心如止水，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对外界的东西太无感了，要不你这个人 就没有生命力了，就没有这种鲜活的一面了，你就没法更多的感触感知身边的人事还有这个世界了。
何云，你来，他说这个横病，你说横病切了光更好，
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也是在往前走，这是李翠丽一直认准的理儿。她学着拍视频、剪视频，这一次儿子和女儿也成了她最得力的助手。
青梅给哪放的？那大片儿的，那大片儿小片儿？
小片儿，
小片儿，那大片儿应该跟那边儿的。
李翠丽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女儿刚刚高考完，兄妹俩暑假陪着妈妈打理超市、剪辑视频、策划活动。李翠丽说，如今一双儿女不仅是得力的左膀右臂，还是她的心灵导师。
我自己也会有想不开的事，比如说大家对你有太多期望的事，希望你越做越好，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你能力范围了，但是自己心里想的啊，我是不是辜负大家了，我是不是要做得更好，我看孩儿都跟我说，所有的道德绑架来自己内心对自己的绑架，你自己内心你舒服，你得放下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都在帮我。
书院的微光让孩子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照亮了李翠丽藏在心底的梦想。
我一共能写了1000多首诗歌，我还写民间故事吧，就是很白话那种，都40多快50了。从去年做这个老人口述诗，我又找回一些原来的这种对文字这种练习跟热爱，父老乡亲你生活吧，还有一些经历，反正是也很难定位它是啥，就是我觉得我遇见你，我看见你，我想到了，我思考了，就把它写下来。
微光书院未来会做成什么样，李翠丽还没有想好答案。寂静的深夜，她在灯下把心愿写进诗里，我只是一个过客，行色匆匆，怀揣卑微的执着，想做一个平凡世界里的好人。日子悠长，李翠丽相信她终会等来旷野的金黄。
谁问我微光书院做到啥事儿？我经常说做到哪会儿算哪会儿，我从来不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我也从来不限定，就是他一定是要服务哪个群体的，一定要服务哪一类人。乡村文化其实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我想去做一个乡村守村人，我想去为乡村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东西一些事儿。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时光里，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早自习杜小池太应景了，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我对观音脉才震撼呢，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用经典唤醒青春时光，录制你的盛夏诵读视频，
登录央广网 APP 或小程序，上传至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三季报名页，让经典成为今夏最美和声。
北京时间1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方炒作中国军机异常接近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所谓中国军机异常接近日机情况，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蒋斌表示，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侦察机多次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抵近侦察，中国军机依法对其查证识别跟踪监视，相关处置行动完全正当合理专业规范。日方舰机对中方抵近侦察滋扰是造成中日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我们希望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创造氛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首艘海洋级智能综合科考船同济号在上海正式交付。同济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000吨级新一代绿色静音智能型综合科考船，集海洋地质、海洋化学、海洋生物等科考调查，以及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同济大学着力打造的海上校区。与以往的科考船相比，同济号更加智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2日获悉，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继续受到强雷暴天气威胁，肯塔基州西部至密歇根州的地区处于威胁区。过去24小时，恶劣天气袭击了美国平原和中西部部分地区，爱奥瓦州东部遭受了破坏性强风和洪水的袭击，美国南部平原地区受到了新的暴雨威胁，并可能引发洪水，其中包括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将于13号迎来更多降雨。美国电商平台亚马逊自当地时间7月8日至11日开启会员日促销活动。根据美国奥多比分析公司的预测显示，由于美国购物者抢购折扣服装和电子产品等开学季热门商品，今年亚马逊会员日折扣活动期间，亚马逊平台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23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28.4%。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亚马逊会员日促销活动期间的销售额大涨并不能代表美国消费旺盛，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美国消费者迫于美政府关税政策的压力，以折扣价提前购买生活必需品，并提前囤积可能涨价的商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声，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多名未成年人被诱骗发送电诈引流短信，诈骗套路翻新，学生群体该如何提高警惕？近日，北京市部分学校的家长收到通知，诈骗分子以日结150元等优厚条件作为诱饵，诱使多名中小学生发送诈骗手机短信，助力诈骗引流。目前这类案件已经涉及各学段各学生，那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有17岁。
北京市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日前发布5起警示案例，提醒学生及家长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暑期来临，学生上网时间增多，更易成为诈骗分子目标。面对层出不穷的骗术，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加强防范，远离电诈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北京的张先生，孩子正在上初中。六月底，孩子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说可以做任务赚钱，就接了任务。没想最后钱没拿到，手机号也被封了。
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说可以通过给他私信做任务，可以转账200块钱。后来呢，他就关注我，他就说你需不需要钱，你帮我们公司做一个什么推销活动，发在短信里面我就可以给你转账。然后就发了我几张转账的照片，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大串的号码，还有一个推销的文字，让我依次把他们发到短信里面。后来我发现那个才是群发，他让我全程录屏，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他就再也没有给我发过消息了。然后还让我把我的手机尾号发给他。当天下午手机短信传来消息，就是说您的那个手机号码疑似有诈骗的，然后已被封了。
张先生说，孩子给对方传完相关资料后，对方就不再回复了，好在没有造成其他不好的后果。现在发愁的是孩子的手机号被封了，也找不到申诉解禁的办法。
孩子很多的信息都绑定在这个手机号上，同时呢还有我给他的零花钱，他坐车呀或者是买东西啊都用不了了，造成生活中很多麻烦。
据了解，诈骗分子多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兼职信息，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导学生参与。在北京市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发布的5起案例中，有的学生发送诈骗短信，有的拉人进诈骗群，还有的出租微信号或提供通话帮助，均受到相应处罚，部分情节严重者甚至面临刑事指控。此前浙江台州市反诈中心也汇总发布了类似的预警。台州市反诈中心民警周宇峰介绍，学生群体因法律意识薄弱，被诱骗参与违法犯罪的情况有所上升，出租社交账号卷入诈骗也是比较常见的骗局之一，严重的会被行政拘留和罚款，个人征信记录也将同步标注违法信息。
17岁学生曲某在朋友圈看到租用微信号每日租金50元的广告，那么为了赚取零花钱啊，对方要求个人账户支付账号全部交出，并解绑了手机，删除了好友。三天后，其账号被用于冒充海外代购实施诈骗，导致两名受害人支付了清关费数万元。警方调查发现，曲某的微信啊，在租借期间发送了诈骗信息200余条，涉案赃款均通过微信支付流转。那么曲某声称，我只是想赚点钱，不知道对方的用途，但因为主动配合解绑操作，多次忽略微信安全风险提示，被认为放任犯罪结果的发生。
此外，还有一种比较高发的骗局是架设语音通话中转设备。
十六岁学生王某啊，通过短视频接触了通话一小时赚200元的信息啊，对方以测试通讯信号为由，要求其准备两部手机，一部呢是通过 QQ 保持通话，另外一部呢是拨打指定号码，用话筒对贴的方式建立通话中转通道。王某自认为只是帮助传话而已，连续3天架设了设备12小时，非法获利了2400多元。 那么公安机关在侦破一起冒充客服诈骗案件中呢，发现诈骗电话均通过王某架设的中转设备播出啊，导致数人被骗。
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于寻向记者表示，实践中诈骗分子诱骗未成年人的手段极为多样，且具有隐蔽性。
常见的套路呢，包括以兼职赚钱为诱饵，诱导未成年人发送诈骗短信，拉人进群，出租社交账号。这些手段呢，往往披着低投入高回报的外衣，利用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的不足啊，法律意识薄弱的特点，诱使其成为犯罪的帮凶。此外，诈骗分子还会通过游戏软件、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未成年人活跃的互联网渠道渗透，手段不断翻新，极具迷惑性。
为何诈骗分子频频向未成年人下手？于寻认为，未成年人易被诈骗分子盯上，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呢，是法律意识淡薄，对行为后果缺乏认知，错误的认为啊，出借账号或者发送短信就不构成犯罪，容易轻信诈骗分子。第二个呢，原因是经济诱惑。未成年人呢，经济实力不足，同时三观尚未成熟，小额利益呢就可以诱使他们参与。第三个原因是防范能力弱，易被控制。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也弱，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加上未成年人因为年龄可能被免于刑法处罚，所以容易被犯罪分子作为工具人，从而规避打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雪梅律师进一步解释，
近期多名中小学生帮发短信被诱骗成为电诈的帮凶，很多家长和孩子认为危言耸听，但是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当中可以看到，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的类型越来越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向未成年人下手，犯罪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而成功率更大。
为诈骗分子提供帮助的未成年人会受到何种处罚？张雪梅表示，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行为均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轻则面临拘留的处罚，重则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根据刑法规定，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最高法定刑为3年，未成年人涉嫌该罪还有可能被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帮信罪的危害性大，涉及面广，尤其帮信罪的上游诈骗犯罪往往存在着隐蔽性强或者跨境数额巨大等特点，危害严重。因此刑法同时规定，实施帮信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矫正的规定定罪处罚。
针对暑期学生兼职诈骗高发态势，于寻提醒，所有低成本高收益兼职都可能暗藏犯罪风险。
未成年人呢，要牢记3点。第一是拒绝轻松赚钱的诱惑，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要求发送短信拉群租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二是要善于保护个人信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账号密码、验证码。三是遇到可疑情况要立即告知家长或者老师，不轻信、不透露、不参与、不转账，保存证据报警，同时呢向警方求助。同时要牢记，凡需转账必是诈骗，凡需隐私必为陷阱。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域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等联合出品的悬疑剧《正当防卫》再次引发观众一起来直面最具争议的命题：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如何界定正义的尺度？
长期家暴妻子的丈夫持刀进入妻子藏身之所，是否可以认定侵害已经发生？认定正当防卫要考量哪些因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检察官和专家，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悬疑剧《正当防卫》中，江婷不堪忍受丈夫张元的常年家暴，带孩子另租房居住，提出了离婚。张元不同意，找到江婷的住处，再次实施家暴，却被江婷反杀。检察官到看守所提讯江婷。
江婷，你对张元有多恨？为什么会连刺他七刀？第一刀刺下去的时候，他应该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为什么会又刺六刀？
剧中，张元下班后买了一把七股刀，来到江婷租住的房子，再次对江婷实施家暴。江婷躲到阳台，张元撞碎了阳台的玻璃门。就在他用七股刀指向江婷时，江婷用水果刀刺向了他的腹部。法律上对两人的行为如何认定？
剧中，从江婷打开门看到是张元，到被怀疑出轨、被辱骂、被揪头发、推倒在地，再到张元撞碎阳台玻璃门，持刀相向，江婷的恐惧溢出了屏幕，揪紧了观众的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朱能利分析，
张元持刀进入江婷的家中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不法侵害，江婷无需退让。两高一部的关于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里边明确提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就是摒除那种谁受伤谁有理、谁闹得凶谁有理的错误理念。
剧中，检察官助理问江婷为何连刺七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一部副主任徐洪德说，实践中一般不这样讯问。
正常的我们检察官办案当中是不会带有这种主观的判断，因为你问他第一刀为什么又刺六刀的时候，已经在潜意识当中可能认定他是一个防卫过当。那么正常的应该是听取被害人对现场整个过程的复原和描述，可以带有一定的引导性，但不能带有诱导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刺七刀，警察不会说谎，他一定是真的。我要是只刺一刀就是正当防卫，对吗？那他要是没死，爬起来杀了我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施暴者是否死亡、重伤、被伤害的程度，最典型的就是被刺了多少刀，成为防卫者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判断依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分析，
实际上呢，当一个人展开防卫的时候，他通常会连续捅刺，因为一个人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当中，他是很难做冷静的分析，进行理性的判断的。当他第一刀捅出去，他就会连续不断的捅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剧情当中都是捅在腹部，是不是一定会使对方失去了陷害能力？那不一定的。而且这一刀捅下去，那么对方并没有完全被制服，那么他仍然有侵害能力的话，对于正当防卫的人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威胁，这种危险感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这几刀来进行区别判断。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如何考量相关因素？
剧中部分情节取材于来源反杀案。2018年7月11日深夜，26岁男子王某持甩棍、刀具翻墙闯入多次拒绝他的女生家中，冲突中被女生一家三口合力反杀，三人最后被认定为正当防卫。正当防卫认定要考量哪些因素？当年办理此案的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彭少勇分析，
从不法侵害是不是发生，不法侵害的程度是不是达到了行凶，侵害的行为是否已经着手实施，是否正在进行当中，以及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同时呢，我们也在考虑被侵害者是否存在假想方位、提前方位、事后方位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考虑整个案件是正当防卫，是防卫过当，是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
剧中江婷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表现出了迷茫，检察官们对他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甚至是故意杀人产生了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分析，
检察官在判断事实性和不法侵害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站在防卫人的角度，他具体所处的情形，站在我们普通大众的一般认知和朴素的社会公平正义的这个角度来综合进行判断，不能够强人所难，不能够站在一个冷静理性的社会诸葛亮的这个角度。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张建伟说，
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所制裁的对象，我们现在把它分为犯罪行为和违反治安这个相关的秩序的行为，但实际上呢，他们都是有侵害的同样的一些属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的适用的条件也是跟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适用的一些条件具有一致性，使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在保护正当防卫的行为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完善了。
本期法眼提示，要摒除谁闹谁有理，谁伤谁有理的错误观念。正当防卫不应是刑事法律独有制度，在民事司法领域、治安管理领域同样适用。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一本古本让摸金小分队再次上路。十人说，黄皮子，九关黑闪，明虚沟，探秘的路上还有许多未知的传奇。
一部跌宕起伏、惊险不断的悬疑探险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曲项向天歌，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新闻进行时，
国际方面来关注巴以局势。以军当地时间12号继续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自12号凌晨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至少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8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综合巴媒体消息，在加沙城以军当天的空袭造成17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妇女和3名儿童。以军还空袭了加沙城以西的沙提难民营，造成11人死亡，40多人受伤，死者中绝大多数都是儿童。而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以军再度在所谓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唯一设立的援助物资分发点附近，向等待领取物资的民众开枪，造成27人死亡，180多人受伤。然而以军对此表示否认。根据以军12号的战报，其在过去48小时内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多地展开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并对约250个目标发动了空袭，并拆除其基础设施、武器和地道等。12号晚间，以军再度出动数十架战机，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以军发言人12号称，以军已对加沙地带近海海域实施了严格的安全限制，禁止任何加沙民众进入海中，否则将面临危险。当前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口都已被迫集中居住在沿海地区，许多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营地就搭建在海滩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2号表示，加沙地带目前 86% 的区域都已被划入以色列军事区或强制撤离区范围，至少188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位于相关区域，超过该机构在加沙地带设施总数的一半。联合国统计显示，自3月中旬以色列恢复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以来，已有超过 72.5 万名加沙民众再次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多数人都是多次经历离散，而部分民众甚至被迫转移了十多次。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实施的全面封锁已连续达103天，通往加沙的所有口岸都被关闭，食物、药品和燃料被禁止进入，这构成了现代历史上最严厉的集体惩罚之一。声明称，加沙的饥荒状况正在日益加剧，仅在过去三天内就记录了数十起因缺乏食物和基本医疗供给而导致的死亡案例。目前，加沙约有125万人生活在灾难性的饥饿状况下，96%的人口正遭受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就包括100多万名儿童。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几天东北的闷热程度比较少见，那好在从今天起，在东北以及华北中北部、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再加上有冷空气影响，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感会逐渐消退。像沈阳最高气温会从之前的35度左右逐步的降到25度上下。东北是雨水增多，气温下降，而在江南华南则是雨水间歇炎热发展。接下来看未来几天，南方的降雨呢是一天比一天弱，不过雨水减弱停止，气温又会升高。像四川、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又会出现高温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与大陆高压相连，形成一个暖高压，也会导致北方从西北、华北到黄淮暑热升级。像今天中央气象台呢就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在河北、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其中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其实今天40度以上的区域呢还不算太大，下周二周三在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都会有40度及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而且呢不仅是白天热，早晚的最低气温也会逐渐升高到接近或是达到30度，可以说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是同期少见的高，所以请大家高温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谦。
嗯，好的，无敌。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北京时间11: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12日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已造成至少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8人受伤。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12日，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个援助物资分发点附近，以色列军队再次向等待领取物资的当地民众开枪射击。此次袭击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有至少180人受伤。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否认袭击物资分发点。12号的袭击事件发生后，部分死伤者被转运至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目击者和医护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以军是有意瞄准民众后射击，许多中枪者都是直接被击中致命部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15号，江南、华南降雨继续减少减弱，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依然频繁。同时，我国中东部高温范围继续扩大，强度增强，下周初炎热程度将达鼎盛，部分地区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针对美国宣布将对欧盟商品征收30%的关税，德国多家主要行业协会7月12号表示，欧洲不应被这一威胁吓倒，并呼吁寻求平等解决方案，减少对美依赖。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主席迪尔克·杨杜拉指出，那些把全球经济用作其政治议程工具的人，最终将损害本国经济和民众利益。他说，欧洲应着眼长远，继续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警告说，当前欧美贸易关系面临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表示，德国企业已承受数以10亿欧元的额外成本，且损失仍在持续扩大。他呼吁欧盟与美国在关税问题上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当地时间7月12日，多米尼加民防部门证实，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9号在多米尼加海域沉没。截至12号，共找到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7人获救。据幸存者称，船上载有40人。多米尼加民防部门表示，该船只在蓬塔卡纳旅游区的胡安尼约海岸沉没，计划前往波多黎各。民防部门13号将继续开展搜索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网传某汽车品牌价格上涨，七月车市价格战是否偃旗息鼓，实际价格出现了哪些变化，是短期的调整还是另有深意？
外卖平台试点骑手帮扔垃圾服务，每单补贴0.5元，骑手跨界服务能否顾得过来？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近期一张标为紧急通知的某汽车品牌经销商的海报在网上广为流传，显示因银行政策调整，金融价取消，该品牌全系车型的价格预计全面上涨，幅度为2.5万元和3.8万元。
此外还有网传消息指出，多个品牌从七月起将原有报价方案和政策作废，启用全新购车政策，实际情况如何？车市的价格出现了哪些变化，是短期调整还是另有深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近期网上流传的一张某豪华车品牌经销商海报显示，该品牌车型将全面涨价，那么它涨价了吗？又涨了多少呢？记者日前向该品牌北京某 4S 店咨询，销售人员介绍，海报中提到的一款涨价 3.8 万元的车型，在他们门店算下来，价格比上个月上涨了几千块钱。
是这样的，目前这款车型现在有现车的是真想买，落地的话呢，大概在34左右吧，33万大几这样。比原来的话得有几千块钱的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您能贷款的话，我们在大件上面的话能给您送的会比较多一点，能给您贴利息吧，因为这月也是刚开始的。
这款车型在其他地区也涨价了吗？该品牌广州某 4S 店的销售人员说，如果在上个月贷款买的话，会比现在价格优惠。
虽然没有说你之前看的那些30万呢，多少钱的这种报价是已经没有了。
由此看来，该汽车品牌的价格确实有所上涨。对于此次涨价风波，该品牌所属汽车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说，这些车型的官方指导价没有调整，个别经销商根据店内金融政策、消费者需求等对新车优惠进行调整，是经销商自主行为。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进入七月，车市出现了一些价格波动，部分汽车品牌价格上涨。天津某汽车经销企业副总经理赵静元表示，此次价格波动主要集中在经销商模式的汽车品牌。
对于直营品牌来讲，价格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平稳，因为它受这个经销政策影响比较小，主要还是集中在经销商模式的这个车 车型下，可能各个品牌因为车型的不同，然后呢它的政策不同，所以影响的层面也不同，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大概在5%到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不少经销商表示，价格变动其中一个原因是高息高返金融政策的退出。
七月确实出现了一些涨价现象，也包括一些20多万的车都会有，因为之前的话有一个银行的高息高返，
之前呢就是高息高返，利息比较高，但是呢给的优惠也比较多，但是这个停了以后呢，客户就对贷款这一块可能就没有什么兴趣了，然后导致他的那个成交价呢也在往上涨。
高息高返的客户，我们折现给客户的一个金额可能会比现在的客户会更多优惠2到3000块钱的样子，所以说对于这一部分贷款按揭包括按揭金额较高的客户来说会有一定的一个涨幅。
那么经销商提到的涨价原因高息高返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高息高返就是银行提供利率较高的汽车贷款产品，然后把部分贷款利润以佣金形式返还给汽车经销商，经销商为了促进销售，再用这些佣金补贴车价，给消费者更多的购车优惠。这种模式看似多方受益，实则隐藏着多重风险。一方面，部分经销商为了拿高返佣金，有强迫消费者贷款购车的现象；另一方面，银行靠高利率覆盖返佣成本，如果消费者在享受优惠后进行提前还款，对于银行来说，这个业务就有可能是只赚吆喝不赚钱。而如果消费者没有能力提前还贷，就要承担贷款利息，包括银行的高额返佣成本，会比原本正常购车的成本要高一些。浙江长兴一家汽车 4S 店的销售总监孔志刚向记者表示，
其实我们有做过统计啊，就比如说以前这种5年25的这种高息高返的这种情况之下，真正能够在2年把这个还清的只占了30%，绝大部分的客户他是没有能力在2年之后把这些尾款全部还进去的。那如果说按照他5年正常去还清，加上他的利息，其实他要付的钱会更加多一点。
为防范金融风险，近期多地明确叫停了车贷高息高返和诱导提前还款等操作，多家银行也收紧了长贷短还相关政策。一些车企销售负责人和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政策调整会促使行业回归理性，他们将更注重产品竞争力和服务体验，而非单纯依赖金融补贴。某自主乘用车品牌营销部总经理邓刘超表示，
这个高息高返这个政策呢，部分消费者确实拿到优惠的账面上的额度是变少的，具体来算的话，一台10万多的车可能会少个5000-6000块钱。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消费者购车变简单了，以前呢我们很多车企或者经销商来讲的话，会引导一些全款的客户转为贷款，会有很多一些高返的一些套路弯弯绕绕，购车过程呢这个后面如果没有的话会变得更加简单透明。我们主机厂呢也会，汽车金融也会推出一些弥补的一些产品。
而在未来，银行和经销商之间也将有可能碰撞出新的业务火花，不再简单依赖返佣比例占据市场，通过提高审批效率、增值服务水平等手段促进业务合作。汽车行业专家张红指出，
高息高返推出后，汽车金融市场的秩序将更加规范，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更加注重风险控制和合规经营，避免过度竞争和不合理的金融政策。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促使车企、经销商和金融机构更加注重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金融创新，推动汽车行业的升级和转型。
七月是汽车市场的传统淡季，当前供大于求的市场背景并没有改变，竞争的压力依然如影随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仅有 27.5% 的 4S 店完成或超额完成销量计划，而消费者则更关注当前的价格波动是否意味着价格战已经平息，又是否会出现更大范围的涨价呢？对此，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显然，绝大多数厂家、经销商、供应商都不希望内卷。接下来，汽车市场的价格将进入稳定合理的区间。
今年下半年不会有涨价潮，因为我们整个行业嘛，还是产能过剩，涨价的车企只是一小部分。对于大部分车企来说，他们的车啊，可能创新的力度不够，这个配置也没有太多的增加，这样的话，就是它肯定不会涨价。 就是我们现在市场啊，它是一个波动的状态，就降价就是也有涨价，有起有落。未来的发展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车企逐渐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这个价格的波动啊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了。
张红也表示，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可能不会立即停止，但已经出现了缓和迹象，预计下半年的价格竞争将更加理性。
流通渠道正在回归健康，供大于求的市场背景虽未改变，但库存压力的缓解使得车企降价的动力有所减弱，价格战的持续性受到影响。2025年下半年汽车市场预计将继续经历结构性调整，消费者应关注市场动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车型，抓住购车时机。
新闻进行时，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则关于某外卖平台试点骑手帮扔垃圾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网传的信息中显示，外卖平台每单给骑手补贴0.5元，用户也可以额外打赏。
不少人表示这是懒人福音，同时呢，骑手也能得到补贴，是互利互惠的事儿。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扔完垃圾再送餐是否存在卫生隐患？跨界扔垃圾，骑手能不能顾得过来呢？该如何完成这项服务？如何完善这项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网传截图显示，在某外卖平台群聊中，有人发布信息称，6月19号在北京、江苏宿迁两地启动全职骑手帮忙扔垃圾服务试点，随后扩展至深圳、广州、成都等10个城市，并要求每个试点城市至少55名骑手参与。对此，该外卖平台对中国之声表示，全职骑手帮忙扔垃圾并未上线，最初测试初衷旨在为有类似需求用户提供额外便利，全职骑手完全自愿参加，不做任何强制。参与骑手每单可获得一定金额的补贴，用户也可以自发对服务进行打赏。此外，该服务在用户有明确需求后才会出发。对于这样的额外服务，外卖骑手持什么态度？记者采访了多地外卖骑手，多数骑手表示，在任务量不多的情况下，举手之劳他们乐意帮忙。北京外卖员张先生说，
只要我们时间上充裕的话，只要顾客有需要，我们会帮助他们这个的。
北京外卖员刘先生说，自己就曾帮住高层的老人扔过垃圾。
您给这个顾客拿过垃圾吗？
拿过很少，该拿也拿。人一般人也不会让你，就是一个老人说那个腿脚不方便，我拿过一次。
也有外卖员坦言，自己平时送餐时间很紧张，要是提供扔垃圾服务，会有超时风险。江苏淮安外卖员葛先生告诉记者，每个小区垃圾桶位置不固定，绕路找垃圾桶可能会耽误送餐进度。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忙，垃圾就一点，但毕竟已经拿好了放门口，顺便把垃圾带下去，这个事儿倒是可以。他不是说每个小区他楼垃圾桶他都跟那个单元离得很近，有的时候要绕一下，特别忙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送餐时间。如果说不忙，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很乐意帮忙的。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类似于代扔垃圾的需求一直存在，消费者此前通常是以打赏的方式向骑手支付报酬，但双方沟通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外卖平台及时捕捉到市场需求，将这类服务规范化是好的尝试。
需求存在的情况下呢，如何去合理的应对这个需求？那么平台的做法呢，是用一个定价合理、劳动者自愿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服务呢给它确定下来，去设计相应的机制，去帮助提升整个业态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水平。它其实就是把双方的需求和能力对接起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使得这个服务更加的顺畅一些。
据了解，开展试点的外卖平台已暂停测试。快递物流行业专家赵小敏分析，消费者对卫生问题的担忧以及外卖员对配送效率的顾虑，可能是推进这项工作的主要堵点。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吧。其实之前也有快递公司做过类似这样的测试，但最后呢也是停下来了，基本上也是这一类的疑问吧。 从长期来说，无论是快递公司还是外卖平台，都可以做这样类似这样的业务，可以添加有这样的选项。你可以在用户下单的时候让用户自己做出选择，各方都能受益吧。
试点外卖平台表示，平台为骑手配备了一次性手套和消毒液，能做到安心配送。张成刚表示，代扔垃圾服务要想在各平台全面推广，还需要持续优化服务细节，搭建更完善的运营机制，确保提供增值服务不影响骑手配送效率。
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细节性的点，现在呢需要在实践当中去逐渐的搞清楚。比如说呢，定价那5毛钱到底高还是低，能驱动多少骑手产生提供这个服务的意愿啊？那如果仅仅一小部分骑手愿意的，那可能这个定价就要再往高走一走。平衡点在哪里，我们是需要在实践当中尝试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平台呢增加一些信息来给到这个我们的外卖骑手，比如说大概这个垃圾桶会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啊？如果提前标注出来，在这个地图上有的话，那可能会更便利外卖骑手去帮助提供这样的服务。
之声新闻进行时，
近日江苏省肿瘤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正式启用，这是江苏全省首家依托肿瘤专科医院平台建立的健康管理中心。防癌体检与一般体检有哪些不同？来听总台记者景明、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不少人疑惑，为什么每年都体检但依然会查出肿瘤晚期？对此，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蒋峰说，防癌体检不同于一般体检。
一般的体检往往关注我们一些慢性病的检查，是吧？比如说血糖、血脂。在防癌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可能跟肿瘤相关的，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患者有长期的吸烟史，那么我们可能关注他是不是有患这个肺癌的风险，还有其他消化道疾病的家族史。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患者是不是有这个患消化道肿的可能。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专业的辅助检查手段，我们希望通过在我们医院设立健康管理中心和这个肿瘤的早筛门诊，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肿瘤防治的关口往前移，能够把更多的早期的肿瘤患者能够通过筛查的手段能够筛出来，这样从而呢提高治疗的效果，也降低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作为肿瘤专科医院，除了个性化定制之外，健康管理中心配备有专业化的医疗设备，如核磁共振、CT、PET-CT、内镜等，能够更准确地进行肿瘤筛查。对于健康人群，医生会提供个性化的保健指导，对于亚健康状态者，会给出针对性的改善方案。江苏省肿瘤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宋丹主任指出，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推出了工作日零元早筛门诊服务，来访者到医院现场挂号，由资深的肿瘤专家提供免费咨询，根据年龄、性别、家族史、生活习惯等风险因素制定个性化筛查方案。
如果广大市民呢有一些这个早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到线下我们江苏肿瘤医院的一号楼的大厅健康管理中心服务台可以来咨询。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可以挂零元号，在我们的肿瘤早筛早诊门诊，通过我们的知名专家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那么量身定制有的筛查套餐。
当患者健康体检检查发现异常时，中心会立即启动绿色通道服务，对高度疑似肿瘤的病例迅速安排多学科会诊，快速衔接后续治疗，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医院还会建立随访制度，定期提供复查。宋丹指出，不同人群不同癌症的筛查频率和方式也各有不同。
一些有肿瘤家族史，比如说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酒、大量吸烟、接触一些化学或者物理的这个损伤的一些人群，我们建议他及早的来做相关方面的肿瘤筛查。特别是有一级亲属得肿瘤的这些人群，比如说一级亲属患有乳腺癌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建议他在18岁进行自检，25岁左右就应该做肿瘤相关方面的筛查。长期饮酒、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人群呢，40岁左右就应该做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智 能机器人产业在技术方面的不断突破，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近日，武汉同济医院一台自研的智能机器人上岗，它一次可以收集500个试管，还能优先配送紧急样本。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智能机器人。
好的，记者日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看到一台造型方方正正的智能机器人，利用脚下的滚轮穿梭于医院各楼栋与病区之间，只需要约10分钟，它便可以灵活地运用机械臂自动地完成一个病区的临床标本收集工作。它能够精准地识别试管标签，分类准确率达到100%，并且呢，可以根据样本的优先级自动地规划最优运输路径，确保紧急样本优先送达实验室。据了解，这台机器人由同济医院唐周平教授团队联合华中科技大学金海教授团队研制完成，搭载了拥有320亿参数的大模型大脑，集成了机械臂与自动导引车的功能，它能够一次性的收集500个样本试管，充分满足临床业务的需求。据介绍呢，此次研发项目充分实现了医工交叉合作，医学团队与工程团队各展所长，协同攻克技术难题。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该复合机器人未来有望承担更多样化的临床场景任务，例如在检验科实验室辅助标本上检测流水线，实现类似自动化实验室的功能，进一步提升检验效率和准确性。
好的，彭瑞。
昨天下午，西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正式成立。来听总台记者杨雨桐、赵振凯的报道。
据了解，西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依托学校在航空、航天、航海领域的深厚积淀，聚焦智能基础、智能交叉、智能无人系统三大科研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三航、材料、机械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强大动力。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张燕宁介绍，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学院将围绕人工智能加无人系统特色品牌的打造，创新育人模式。
我们将构建精英班加开放班的本科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兼备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专业知识的精英人才，具备人工智能基础和素养的未来科技领军人才。我们将聘请军工集团总师担任企业导师，加强研究生培养的实践性和前沿性，培养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科技自主创新力量。
在成立大会上，西北工业大学与中国航天科技体系与创新研究院等17家合作单位代表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并向多名行业导师颁发聘书。与会代表表示，希望通过校企融合发展，建立科研开放协同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当天与人工智能学院共同成立的还有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联盟，该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等，将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资源建设、成果转化方面进行协同合作。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
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联盟的组建，则打破了传统科研的边界，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搭建了极具价值的协同平台。西工大呢，一系列重要举措啊，为我们树立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典范。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共同建立跨校的人工智能学科联盟，对接产业需求，联合攻关芯片架构、算法优化等等问题。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一鹏、罗敏、金云锦，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4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墙面涂料焕新升级，空间艺术高端美学。三棵树艺术漆，更健康的中国漆。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佳节团圆是生活中温馨又幸福的时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杯劲酒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承载着对过往的思绪，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期许。团圆时刻一杯劲酒，不仅是味蕾上的体验，也是情感催化剂的时光沉淀。与亲朋共饮，情谊彼此绵长，与家人同品，传递关怀与温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品味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举杯祝健康，敬团圆，感恩生活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佳节团圆喝劲酒，亲朋关爱暖心头。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北京时间。